路加对于这个福音的写作，加上这个中途大师，我们可以很清楚，他是很在意天主在耶稣身上对人所行的事件，当然是核心的事件，但是他是整个救援历史啊，从天主直到今天，那整个救援历史，路加透过他的一个很独特的历史学家的一个特质啊，他就想象啊，他救援历史的基本的观点是连续的，连续性啊，从天主直到每一个人所活的当代。那当然他要表达是就透过他的写作的能力嘛，他写作的技巧，那他关心的是让这一个稳定的救援传统啊，从以色列民族传到耶稣，从耶稣要传到教会里面去啊，让这个传统能够在教会里面继续的存在，继续的成长，那他就要透过他的写作来展现啊。那这个连续性，它透过几个特别的因素。我们平常就文学来看，我们说是叙述的线索，你讲故事对不对？有个主轴啊，把它讲完。当然，我们直接看的话，福音的故事是耶稣，那没有问题。然后呢，别的中途大师录呢，这几个中途跟保禄啊，那个也没有问题。但是他有特别的方式，可以把旧约连进来，那把这个发展一直延续到我们今天啊，教会里面。那它最核心的，从人物来看啊，耶稣之后当然就是那十二人，那很特别的十二人，耶稣在生活时特别拣选的。然后呢，路加说给他一个名称，称他们为中途啊，这概念基本上是来自于路加的作品啊。然后我们也知道，在犹大斯离开以后，在耶稣的死亡复活事件升天事件之后，他们还选了一个人啊，就在补满这一个，所以这十二人是非常关键的啊。那么他们就往前回到耶稣身上，那耶稣呢是天主派遣的，当就回到整个耶稣诞生的故事，从诞生故事写上那个族谱，你就可以延续到整个的天主创造人类的开始，然后向后呢，就透过这十二人，就可以让这个整个的救援讯息经过这十二人，经过教会，就一直传递下去。我们当然也不能给他过度的这个夸张的讲啊，我们可以相信路加在写作时还没有想过一些什么特定的职务啊跟机构啊来保持，好像我们今天教会的这个结构样子，应该还没有的啊。他只是相信天主会让这一个救援历史延续下去，那就透过这一个最核心的人物，说十二人，你注意看，他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啊，可以把这个故事往前就延伸。你当然知道嘛，十二人你直接想到就雅各伯的十二支派啊。旧约的天主子民，然后呢现在是新约的天主子民，你可以想很多联想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传统的概念，被路加就发挥了。那如果你加上一个地方的话，我们注意到这个路加在写耶稣的复活的事件的时候啊，那么基本上全部的复活的描述都发生在耶路撒冷，这很特别啊。我们知道在马尔谷是空坟墓中的那一位天使告诉妇女们，你们回到加利利亚去啊，他先回去了，复活的主先回去了，你们到那边看见他吗？但路加就很特别，全部的事件留在耶路撒冷，而且耶稣说了，你们留在耶路撒冷，不要跑，不要乱跑，对不对？那两个门徒不乖的跑回了，厄马忤被耍回来，非常有趣的一个描写，对不对？那你看，然后这个教会啊，这个发展，说耶稣的故事的发展嘛，好，所以路加他前面呢，延续马尔谷的地理结构，从加里勒亚开始的耶稣运动，一直发展到耶路撒冷，那以后呢，就从耶路撒冷一直发展到罗马。而且你知道，所有的事件啊，所有的故事都要回到跟耶路撒冷有关啊。保禄的改变也要到什么耶路撒冷去得到中途的认同，对不对？ 腓立伯执事在撒玛利亚的宣讲的成果也需要耶路撒冷的伯得禄跟若望来认可，所以你讲的是对的，同时需要透过他们的副手，他们才得到圣神。那第一个服传的第一个应该讲牧灵旅行呢，应该是伯得禄所做的啊。在保禄的事件大马士事件之后呢，教会得到平安啊。伯得禄从耶路撒冷出发，到了里达，到了约培，到了凯撒勒亚，然后再回到耶路撒冷。那在第十一章啊，第十一章的中大士录，就是他回去报告在前面所行的事情，怎么样？好像是述职了啊，像整个团体，像十二人一起叙述他在外面做了什么事情。当然，他们教在作品里面的表达是把整个重心放在什么，在凯撒勒亚的科莱约的悔改。那这个事件成为一个重心，因为伯多禄去的地方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啊，是罗马的军队里面，他在那边跟他们宣讲，你当然可以想象不可避免的会跟他们一起用餐吃饭，甚至于住在他们的家里面啊。这个呢为耶路撒冷是无法想象的，所以他们就指责了伯多禄嘛，所以伯多禄就必须重新讲一遍，说这是天主的故事，是天主要的，就所以这个事件是重新讲了一遍啊。第一个是路加他叙述事件的发生的过程，啊，第二个是路加让伯多禄在耶路撒冷教会面前重新讲，啊，这是为自己辩护，同时是说这个事情是天主要的。那么事情是发生在耶路撒冷。好，当保禄巴尔纳伯开始加入福传的行列，开始把福音带到外邦的世界的时候呢，他们产生问题，外邦人可以这么简单吗？就成为基督徒吗？是怎么样？又回到耶路撒冷开会啊。当保禄跟伯多禄跟宗徒们已经决定好了哈，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保禄往外邦人的世界去，他还是怎么样？其实会议的本身的描写是按照加拉达书是记载，是耶路撒冷的宗徒们要告诉保禄在传福音的外面不要忘记要纪念耶路撒冷的穷人。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其实保禄他其实每一次传福音，在路加的版本他每一次会回到耶路撒冷来，当然是带着这一个捐款来，但事实上是什么？是好像他全部的事情要回到耶路撒冷来说明 来讲。那最后怎么样？他是从耶路撒冷出发，虽然是怎么样逃难的或者被监禁的方式到了凯撒勒亚，然后最后到罗马。那这是耶路撒冷。好，这是我们讲这个后半段，从耶稣的复活讲到中大书结。那你往前面看呢？好，耶稣的童年故事路加加进来的，在哪边发生呢？耶路撒冷啊，这是路加他加外加的嘛，从他手上有的马尔谷跟 Q 点之外的材料，他自己加进来的嘛，他自己写的，所以他应该刻意写，所以他这写的是耶路撒冷故事一开始在哪里？在圣殿，对不对？故事结尾呢？在圣殿啊，首先是扎加利亚的圣殿的上献香，然后结束的是耶稣的十二岁讲道，他给玛利亚就是说，你们为什么找我？你们不知道我该留在父的家里面吗？然后路加福音最后的结尾还稍微提了一下啊，宗徒们目送耶稣圣殿以后从橄榄山下来，还有每天到圣殿里面祈祷，每天哦啊，在哪里？耶路撒冷。那圣殿就不用提了，圣殿就全部旧约的核心的综合。所以你看见哦，所以耶路撒冷是一个地方式的一个叙述的核心一个线索啊，他把整个的故事从天主旧约的创造、选贤选民，然后到他撒罗满盖圣殿，一直到耶稣事件，然后到中大使徒，全部联合在一起。这是路加的一个写法，就他用这个简单的符号。让人看见是一个连续性的救援事件，或连续性的天主跟人来往的事件。好，这是有十二人，有 耶路撒冷，当然更重要的是天主圣城。我跟各位曾经提过了，你知道路加福音前面一开始两章到第三章第四章，耶稣在拉扎勒的公开生活一开始宣讲都是圣城，前面是圣城是非常强的，然后呢耶稣圣城就消失，就剩在耶稣身上了，就不用再写的，因为主角是耶稣，历史中的耶稣，当历史中耶稣完成的事件，圣城又出来。而且呢在耶稣离开这个世界先许诺，先告诉门徒们要等候圣神，福音结尾讲了一次，中当时开始讲了一次，然后是圣神一直带领着整个教会一直发展到罗马。所以你看见这个路加的写作是非常非常精，真的很精彩的啊！你回去，其实你们有兴趣的话，你可以以十二人当，你可以就写路加福音中的十二人，路加福音的耶路撒冷，路加福音的圣神，你都可以写篇论文出来的。这绝对可以在神学论集发表，绝对可以的。好，给你们一个机会吧啊！我不怕不跟你们说了。关于圣神呢，我就写过一篇文章，就写在我的博士论文里面的，写了一个 appendix， 就是一个附录啊。就我因为我写路加故事嘛，我就想着这个是有趣的，我写的东西以后，那我其实我写了这个作品以后，后来发现别人写了一本书啊，但是还好在我之后，不在我之前，我就是。那个这是靠阅读，就是阅读啊。其实这个当然有一些人讲一些像我跟各位分享的东西里面，但真正你把它发展成一篇文章的，我不知道，说不定我是第一篇，我不知道，我不敢讲是不是绝对是，但是我觉得我是写在博士论里面写进去以后，发现这个很精彩的啊。那各位可以写这个耶路撒冷跟写这个十二人啊，这样子你可以写，我觉得是一个好的练习。你看，你有寒假或暑假，你就是你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路加福音跟中大师，你看你把全部相关章给找出来，给它串成一篇文章，就是一个很好的作品，在神学的或在圣经学的研究里面，我相信你甚至当做一个硕士的文章应该是够资格的，当然要加一些学术性的注解啊，什么一些参考书目嘛，怎么样应该是够的。好，这是第五点嘛，这个救恩历史的连续性。好，那么接着我们进到真正的神学部分，路加的基督论跟恩宠论呢。那路加的基督论其实最直接就表达在童年故事里面，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他自己写的部分嘛，他别的福音当然他的自己的编辑功能很强，但是呢别的福音的别的部分他大部分材料来自于马拉古跟 Q 点，是现成的啊。那这个童年故事啊，真的可以讲路加的创作了，当然也不能说凭空这样子。好，那么路加在这个童年故事里面，关于这个基督论嘛，除了他诞生是天主子，是达卫之子之外，最关键的经文是天使向旷野中的牧羊人报告喜讯啊。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十节，耶稣诞生的时候啊，路加这么说啊，天使向牧羊人说：“不要怕啊，看。”我给你们报告一个为全民族的大喜讯，今天在达卫城中为你们生了一位救世者，他是墨西亚，他是主墨西亚。好，当然你就是告诉这一个牧羊人，他们就算不是什么知识分子啊，但是活在那个氛围里面，他们还是在犹太信仰传统当中啊，他们当然对于主，对于墨西亚是熟悉的名字。熟悉的一个概念，然后呢，达卫城就是达卫诞生的地方嘛，达卫是白人人嘛，对不对？达卫城是白人的意思。好，然后怎么样？这是为全民族大喜讯，就是怎么样？为所有的犹太人都是一个福音。然后呢，这个人呢，还不仅仅是为犹太，他是救世者，拯救整个世界的。所以耶稣的来临啊，就从这一段短短的经文我们看见啊，路加已经把它呈现为什么是以色列民族喜乐的原因，也是全人类喜乐的原因啊。因为呢耶稣是什么？是天主按着自己的许诺派遣来的救主啊，这是最核心的概念。在整个的传统里面，你看这句话也是一个核心的，你就可以想象从整个救恩的许诺到我们直到今天，所以他几乎每一个句子啊，每一个重要的一些讯息都是联系在整个人类跟神来往的关系当中。那我们举别的例子啊，像中途大师录第五章十一节啊，伯多禄的演讲他说什么？说天主以右手举扬的耶稣 啊，叫他做首领跟救主，然后给以色列人悔改跟追赦。相同的话，保禄继续说啊，在第十三章二十三节里面，在这个皮西迪亚的安提约记下讲的话说，天主按照恩许，从他的后裔中给以色列兴起一位救主耶稣。所以你看，这是这个核心概念就是很清楚了，就是天使报告，然后呢，耶稣就活出来，对不对？就福音故事嘛。所以先是在序言当中，就耶稣童年故事，让天使报告，然后耶稣诞生就是整个的生活证明，然后是耶稣事件之后，伯多禄的反省，保禄的反省，这是相同的一个事情，就是路加就透过他的文学叙述，讲了耶稣的历史故事，讲了历史故事的准备，讲了耶稣事件之后教会的发展，啊，这全部的事情都证明一件事情啊，耶稣基督的身份啊，他是天主子，是以色列民族，是全人类的这个救赎者。所以是耶稣怎么样，就是按照天主的许诺，他你可以讲代替天主吧，在人间啊，在人间直接担任救援的角色，而这个天主呢是虔诚的以色列人的希望。现在看希望的话吧，现在可以放个仆人平安而去了，对不对？我已经看见了这个救主，这样子可以看看这个撒加利亚啊，在若翰诞生取名字唱的诗歌，或者圣母的谢主的诗，都是一样的哈。所以天主在耶稣内显现了他的爱啊，无限的爱。同时怎么样？这个爱是给一切人的，是天主白白给的啊，是天主的许诺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恩典呢，任何人都一样啊，没有特权，没有优势，没有人可以说他值得。啊，他配得这个恩爱啊！那不论好人、坏人、有钱人、穷人、善人、罪人，没有人有权宣称自己理当得到这个，没有啊！所以耶稣的来临是天主白白给的恩典啊！耶稣来临所实现的天主的救援是天主白白给的恩典。这个基督论、恩宠论，基督教它很简单，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些概念呢。耶稣基督是天主所派遣来的救主，然后呢，白白的把天主的恩宠，我们从一开始，从最早的天主对亚巴郎的许诺，啊，就一直是如此这样。好，因此呢，人能够成为天主所爱的人，唯一要做就是相信。相信，所以路加的神学思想啊，其实跟保禄的思想是非常接近的，因信称义啊。只不过呢，保禄是用比较严格的理性的神学语言啊，透过一个比较仔细的神学推理跟论证来传达。路加是讲故事，当然我们都爱听故，都爱读故事书嘛，很自然。所以你就知道，对我们对路加的讯息啊，就算我们没有对福音好好的读，我们还是。知道的远比我们从保禄所得的讯息多啊！路加强调天主的救援恩宠，保禄呢，当然更是强调。那保禄是什么？譬如说《加拉达书》《罗马书》啊，很完整的神学逻辑论证。但路加呢是讲故事，你看看路加的浪子回头的故事啊，各位都知道那个。卢云神父最近被宣圣了嘛，对不对啊？所以各位可以赶快看看他的书吧。这个还没读过的话，那本他讲的《浪子回头》啊，从林布兰的那一幅画开始讲他个人的神修的经历。我觉得那是一个值得念的书，是个经典啊。那个经典书是让我们可以去整理我们的神修经验了。我觉得这是惊人的。我当然我对伊大学不认识不深嘛，我乱讲的话就是稍微你们容忍我稍微这个讲，就我觉得这个卢云啊跟伊大学的一个特质啊有点像，他可以把他的神秘经验写出来。我们一般人很困难的，我们很常常是什么有口难言，对不对哈？我们常常有很多话想讲讲不出来，讲不清楚，但他可以。那伊大学更厉害，对不对？写成一个什么教战守则，对不对？神操嘛，你可以照着操练，就好像去体育馆里面做就好了，对不对啊？这哑铃举五十下，你就有肌肉。那一样的，你在那个神操里面好好操练就可以，你就真的按着做啊，就四周嘛，对不对啊？怎么每一个主题像这样做？当然那是一个，你不要看着写出来好像没什么了不起的操练，但真正能把这个东西整理出来的东西啊，各 各位想我们都有这个写文章写报告的经验嘛，对不对？你就很就不会写啊，对不对？写得很痛苦，连抄都抄不好，对不对？所以你要敬佩那些能够写的人。我觉得这个书大家可以看看，陆云那本书《浪子回头》，是个不用读一切了。我们的潘神父他说他读过全部的书，我当然佩服，对不对？我觉得不用啊，我觉得一个作者的书你不用读太多，一两本够了，够了。每个人啊，一把刷子，很少第二把，就这样。我的感觉了。你看过最后他觉得这个差不多了，就差不多了。就是，但是他有很丰富的这个神修经验。但最后你真的要看，我的建议是多读不同的作者，啊，不要把一个作者说，就是你读完了以后，当然那也是个本领，我也佩服你。但我觉得那个对我们的帮助可能不是很大。真正大的是你看很多作者，啊，你知道每一个的长处才好。那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故事，浪子回头，对不对？他就是慈爱的父亲。啊，这个父亲放弃了自己的地位嘛，啊，放弃自己的尊严，啊，他就是把自己完全给了孩子。因为你想想看嘛，孩子向父亲要遗产什么意思啊？你去死吧，就这个样，你去死，干嘛还活着？你去死。因为遗产，什么叫遗产？对不对？就死后才有的东西嘛。这很清楚，但这个圣经里面没有用遗产这个字，他把我应得的那一份，哪有孩子应得的？就是你死后才要应得的，就他这个用比较那个缓和的语言写了，但这个父亲呢怎么样？他居然答应了，那很亲人，他居然答应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人呢，这个孩子就放弃他的身份、他的名分，他愿意跟父亲分离。所以这个孩子最关键的身份是跟父亲在一起，而不是财产。但是我们就是常常看见那个身外之物，对不对？忘了这个关系嘛。可父亲还是怎么样？还是等待着，甚至于看见孩子回来还满心喜悦的欢迎嘛。那这个当然就可以看见这个恩典是白白给的嘛。你孩子，你支持，你说你一塌糊涂的孩子，对不对？父亲就是父亲嘛。所以比喻的真正的核心呢，就是父亲了，不是那个小儿子，当然更不是大儿子。但是我们可以在这个三个角色里面，从卢云的写法就可以，其实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一个人的神修的成长的历程，当然可以发现都可以引申到我们个人的经验里面，这是可以看的。那这是我说的陆家用讲故事的方式，这是一个小例子而已，一个故事，他就让我们看见他要表达的恩宠。保罗写的那么辛苦，那么逻辑的，那么缜密的论证，对不对？陆家一个故事你几乎说写完了。当然我这样讲的比较轻松讲法，对不对？这样子，当然还有很多别的故事，譬如说法利赛人跟税吏的祈祷啊，在天主面前没有人可以宣称自己有什么功德的了，人的功德最多只是从天主得到恩典的证明而已，得到天主所赏赐的恩宠以后我们的回应，所以功德是效果不是原因啊。那么这个税吏让我们很清楚看见嘛，就在天主面前承认自己是谁，啊，就承认自己不过是罪人而已，那么就可以得到天主的怜悯跟救援嘛，很清楚的。那别的故事也是很多这样，其实耶稣跟那个罪妇的故事，对不对？罪妇耶稣去法利赛人家吃饭，然后呢，一个罪妇给耶稣来抹油啊，法利赛人说，耶稣如果是先知，应该知道这个人是什么人嘛。就是讲那个比喻，就是说，啊，就叫法利赛人看你来了，我来了，你没有给我待客之道，这个妇女怎么样？他说，因为他爱的多，他得的什么宽恕也多嘛。讲的一个故事，说谁会得到主人比较大的宽赦？是负债少得到赦免，还是负债多得到赦免？答案是自明的嘛，很全。那一样，这个妇女的故事是一样的。那最精彩可能也另外一个例子是这个扎凯的故事，我们刚读过最近的弥撒里面，对不对？今天。啊，今天救援临到这一家，啊，这我们大家要看。你看，这路加这讲了很多这样的故事哈，啊。这个故事你注意到，就是比别的福音就多了很多。啊，别的福音也有了类似一些，但是呢，就是相同的这样主题的故事，在路加里面特别多。所以他的救援论是很简单的，那么告诉我们，我们能够被天主接纳是单纯的相信，像扎凯一样的愿意看看耶稣啊，像税吏一样愿意承认自己的罪过，像这个妇女一样愿意来为耶稣付油，像这一个 孩子，远离家园的孩子，他知道他愿意回头啊，回头也比在外地啊吃这个猪吃的菜好，对不对？很惊人的故事。你看那要写那个极端，这个那个描写的不，那个极端的对比是非常强的啊，对啊，你都吃猪肉都不行了，还要吃猪吃东西，别还不给他。你看那个、那个描写，那个是这个是这个这些文学的描写是非常漂亮的。当然讲耶，一个说耶稣讲故事讲得很惊人，啊，这是很漂亮的故事。那个对比拿到那个那么强，啊，这样。好，那个拍成戏剧是很棒的，这样子。好，那么当然会谈到耶稣的死亡，在福音的故事里面。好，我们看第八个重点，耶稣路加作品的这个神学里面。那么路加他当然知道。耶稣在世上啊，初期教会对于耶稣所采用的一些头衔，比如人子、天主子、基督主、达卫子等等的，但路加对于这些头衔啊都没有加上什么发挥啊，就没给什么特别的定义。他们就是在整个讲述耶稣的故事当中啊，描写耶稣的救援行动当中，好像是顺便提到了啊。那么相同的情况呢，在死亡这个主题也差不多啊。路加他当然知道初期教会对于死亡的一些解释，我们可以相信的啊。对耶稣的死亡是实现天父的旨意啊，他按着天主的旨意，然后呢走向了死亡。所以我们知道，在厄马窝的故事里面，耶稣也说了嘛，墨西亚不是必须先受苦才进入他的光荣吗？但是我们注意到，路加并没有在他的作品直接提到耶稣的死亡有赎罪的效果啊，带人赎罪啊。我们相信路加应该知道这些主题，但他就是没有发挥啊，没发挥。所以对路加而言啊，他大概真正重点，我们看这个耶稣的死亡的故事，是各位所习惯所讲的耶稣的临终的几句话，在路加的描写里面就很不一样。譬如路加告诉那个强盗，今天你要跟我一起在乐园里面啊，所以他是在生命的终结的时刻，他还相信天主跟他在一起，而且怎么样，他还可以把天主给的救援赏给人。所以他在生命的终结，他可以为什么杀害他的人祈祷啊，父啊，宽恕他们吧。他可以把自己的生命交在天父的手里，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他可以对这个强盗说，今天你跟我一起在乐园里面。那这个行动当然可以，我们就不会惊讶，最后结尾时候呢，这个本来是整个死刑的执行长官，那个百夫长啊，他大概不用自己动手去定人了，他应该是监督这个案件啊，能够彻底的完成，回去跟比拉多复命啊，这个人被我们定死了，结束了。但是呢，他没有去讲这个事情，他反而是怎么样，光荣天主，这个人实在是个义人。是意思什么？天主派遣的，跟神有直接关联的嘛。所以路加他，路加整个的这个，他要讲的这个耶稣的死亡，就是很明显，连这个时刻他还是神，跟神在一起，他还能够表达神的慈悲。那这个慈悲的天主题啊，一直在整个路加的福音的很弥漫的很强。那么当然我们就不会奇怪，他有很强的这个社会关怀的幅度。我们今天啊，大概教会里面就是很在意这个事情啊。教会的今天整个传福音的过程里面，如果我们要问了为什么基督信仰传可以传得那么快啊？其实你注意到我们传得最快的这么快的原因，它很强的是因为社会关怀啊，社会正义，大概是历史里面第一个以团体的方式如此实现社会正义的。你看初期教会的一些最早的这个行动，每一个人都把所有的财物来放在中途缴钱，没有人说自己的。简单讲，那是真正的共产制度嘛，啊，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啊，你需要的一定会得到，但你的能力要完全的贡献，啊，所以每个人都这么做，那么这样的共产制度是无可批评的了。我们只会说啊，就会说人家有人说是违反人性。那就是我们已经定义了人性是不好的，人性是自私自利的，真的是人性吗？你看，这就是进到哲学的分辨了，不难讲。我们承认了，我们看见的现象是这样子， 但是那个能够讲是人的本性嘛，那个连结跳太快，那个人需要一点那个哲学的反省嘛，对不对？但基本上我们知道，在这个教会的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本来是有这么一个很高的理想的，啊，耶稣来把自己生命完全给了人，他让他的跟随者呢也学习把生命完全给人，啊，完全给人的方式就是各尽所能，全部给了。然后呢，我们也在像得到天主恩典一样啊，不用多，我有我需要的我都有就好了。这能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性呢？我想是可以的。啊，天主本来创造本来应该是这样子的，认为了，但是不知道，就是我们在现象上没有这么理想是如此，但这个是。对于特别的对于弱势的关怀，在路加作品就特别出现很多，我们看到这也是路加的特色。譬如说妇女的角色啊，你大概没有一部福音比路加提到最多妇女们的啊，从第八章开始一堆妇女们跟随着耶稣，还怎么样帮忙耶稣支持他的工作，然后有这个著名的玛利亚马达勒拉，有这一个玛利亚跟马尔大姐妹啊，再重复一次，玛利亚马达勒纳是出生自马达勒纳的女孩，名叫玛利亚，好不好？那玛利亚马尔大跟拉达路，如果说我们根据若望福音的话，他们是住在伯达尼啊，是出生在伯达尼的另外一个女孩，名叫玛利亚，好不好？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啊。虽然我们的伟大的圣教中大而我略说是同个人，这个是错误的，知识上可以犯错没关系啊，教宗并他的不可错误权不在这个一般的简单的小知识里面，是真正的信仰跟伦理的判断才是他的不能错误权所使用的领域，这样子。好，所以不要是说大伟人的话就什么都相信啊，我们当然可以先尊重啊，对不对？好，然后是在中途大叔有这个什么，在腓立伯城中第一个跟随保禄是一个女孩嘛，吕底亚，有点卖紫红布的啊，一个女生很厉害，你知道那个时候在外邦世界就女强人了，啊，女商人，对不对？好像我常常开玩笑，我说我巴不得我们天主教出现一个雪红姐嘛，啊，各位知道王雪红嘛，对不对？哈，她做为帮着林兰堂帮着多少忙，对不对？我说我们天主教就差个雪红姐了，这样子啊，开玩笑的说法了，啊。然后我们知道腓立伯执事啊，这个。斯德旺、腓立伯啊，因为我七位执事，对不对？那这腓立伯执事很厉害啊，他的女孩也很厉害，他四个女儿，个个都是什么先知啊？中他是21章所写的啊，就是你注意到这个从福音里面到这个初期教会最早的这些妇女们地位啊，并不像我们一般想象中那么低了，啊。那这是路加作品留给我们的啊，在古典的社会里面，的确的，啊，妇女们基本上地位是比较低下的，甚至于毫无地位啊。但是呢，从耶稣的行动，从初期教会啊最早的留下的这些记载啊，说基督徒团体，我们知道我们不可以再采取这个观点啊，不可以再怎么说轻视女性这样子啊，不可以的。这个跟我们今天教会的结构啊，就是以这个圣职男性为主啊，是不是算是对女性不够尊重啊？这大概还得讨论呢 啊当然就是意见有很分歧啊，对不对？但是真的是这个真的是，我想这个我们教会也必须早晚要面对的一个要直接面对的难题，而且是越来越尖锐，我相信了，啊，今天这个社会里面。好，当然一个是法典历史里面慢慢的发展出来的，但是我们知道福音的一开始啊，是对女性是不得了的尊重。好，那么路加也选择怎么跟穷人站在一起啊？路加的耶稣啊，对于财富的批判我们是非常强烈的，都是怎么样，他特别讲掉这个对于穷人的，我们只要练一下，好，练一下这个玛利亚的谢主曲就好了，他从高位上推下权势者，举扬了卑微贫困人啊，是饥饿者饱享美物，使富有者空手而回，这个故事就好了，很简单的。但福音里面耶稣好多次对于财富的这个责备，像这个征服八端啊，征服四端跟征获四端，你们富有的是有祸的啊，你们贫穷的是有福的。好，我们当然知道耶稣并不是直接指责财富本身啊，而是对于这个财富的危险啊，提出 警告。那么财富呢，可以使人怎么样？到最后怎么样？目无天主，目无人嘛。啊，这个富人怎么样？连这个门口的这个拉扎路都看不见，对不对？连狗吃的食物都不给他们，大可以这么说，对不对？然后这个富人只顾自己呢，盖更多的、更大的谷仓啊，等等东西，好，都是一样表达。然后到了福音就很清楚，那么福音里面，到那个中大师路就很清楚了。那么初期教会的生活就已经怎么样？已经是一个展现了耶稣在世上所批判的，在中途大师要展现出另外一个啊生活方式。他们开始怎么样？把这个共享财物啊，变成什么理想团体生活的方式？那这个方，我们可以，我们大概可以相信，在相当程度，它真的是从教会初期啊，这样的一个团体生活方式，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就是一直被推荐的。我们当然知道，教会或者作品，路加作品也没有天真到说这么容易实现。所以中途大师第五章就出现一对夫妻嘛。对不对？就是没有把钱全部拿出来说他们全部，对不对？他们的罪过是欺骗嘛，他只是人家好面子，对不对？想要跟别人一样，他不愿意把他的财物全部拿出来，本来也没有问题，本来这个捐献分享是自主自由的，他没有做，他却宣称自己。那么伯特禄说，你这什么欺骗圣神嘛？最终是我们就是最后的欺骗，都是对象都是天主了，最后的欺骗，那这个是一个麻烦事。但是呢，初期教会它的确相当程度展现了这一个新的生活的可能性，那这也是我们可以相信呢，这教会传扬这么快的原因。那到今天我们其实教会在全世界还是做很多这样的工作嘛，还是，那这个还是很自然。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大概很明白啊，光是这个社会援助、社会关怀是不够的啊，因为今天整个的知识就提升了啊，整个世界那个知识水平跟过去是完全不能比较的。所以过去的人啊，可以死心塌地的感激你。我们今天啊，我们今天不是很清楚吗？别人对你好点，你什么坏心眼呢？人都已经变成这样了嘛，是不是？我们很难相信路上一个人真的单纯对我们好，对不对？很紧张，看那个好像紧张。那这个是变成我们知道，我们当然不要因此而忘了，或者不愿意做好事，还是要做啊。好人好事还是应该继续做，对不对？但是我们得加上一些我们信仰的真正的分享跟说明，我们讲道理了，真的要做的这样子。好，这是路加的关于这个社会关怀的幅度。然后呢，是这个路加作品历史学家的特征，我们前面讲过几次了，就是他把耶稣的复活、升天、圣神降临，就是把耶稣的历史上的事件啊，直接安插入时间的框架里面。这本来是一个整体事件，你想想看，我们今天啊，教会的生活里面，如果你注意读这个教会礼仪的作品啊，在圣周三日庆典，对不对？我们庆祝耶稣的建立圣体圣事，然后呢被捕，耶稣的苦难，耶稣在这个被安葬，然后呢他的复活。我们人活在时空当中，分着时间来庆祝。但是在主日天，如果你读一些礼仪，说主日天是什么？是要你主日天那个复活的那个道理，他特别教会教导我们宣讲者啊，所以应该注意，要把全部的救援是一个事件来讲解，它是一个单一事件啊，是个整体事件这样子的。但是路加他很巧妙的用了他的历史学家的一个能力，他就很强调这个时间的区隔啊，分开来表达。好，就让这个复活呢，好像我们在本来我们对于耶稣的信仰，我们的基督信仰啊，我们本来讲的核心事件就是死亡跟复活嘛。但路加把它就拆得更多因素，好像复活的决定性的转捩点的特色，好像变得怎么样，就不再那么清楚了，好像还分给了一些别的幅度里面。在路加的表达里面呢，复活是什么？好像是耶稣啊死亡以后又回到世间的一个特殊性的短暂存在啊，那四十天嘛啊，他很强调耶稣复活的真实的肉身，所以呢他显现是说，你们看我的手，看我的脚啊，分明是我 你们摸摸我，然后怎么样，还吃了一片鱼，啊，你这么讲，其实感觉上写的有点辛苦，我讲辛苦啊，放在一括号里面就讲了。很可能，如果路加他如果我们的推论如果正确，是85年、90年左右写的话嘛，那个时候可能已经开始有不少的对于耶稣的理解啊，错误理解出现了。譬如说幻象论，啊，是可能说一方面说耶稣不是真正的人，或者说耶稣不是真正的神，啊，可能在这么写这么写实，这么强调这一个拉扎勒的耶稣死了。然后真正的复活了，就复活了基督，而是同一个，所以很可能这写这么清楚啊，是要反驳这些异端呢，啊，让这些质疑啊，这个复活者啊，他是没有肉身的。如果这样子的话，就非常像这个柏拉图式观念论了，这不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相信是真正肉身复活，啊，那路加的写作，当然是对我们今天，我们说的是我们今天这个信仰的很真实的一个圣经基础嘛。那如果你要问他当初为什么这么写，很可能这个问题已经出现。这是一个简单的推理来看呢。好，那么很清楚，路加的一个历史性的工作哈，最大的一个特质是把这个耶稣的复活怎么样显现，创造那个40天来表达。啊，然后呢，他跟门徒在一起。啊，这40天教导门徒们啊，回忆他们过去跟耶稣一起的生活，同时呢给他们使命，好，让同时告诉他们完成使命呢需要特别的能力，来自于天主能力，当时圣神嘛，好，所以这40天成了一个桥梁啊，把这个耶稣的生命就直接连到这个教会的生命啊，那耶稣生命往前往上往过去就连到天主的创造，然后呢教会呢就往后延伸到耶稣基督再来啊，这整个的一个时间架构就非常美的就写好了。那这个40天啊其实很容易理解的了啊，就是我们知道中途大师录你读那一个圣神降临的故事啊，那个就是那个图像，打雷啊、火啊、风啊、声音啊，那其实你仔细比较，就非常像梅瑟在山上得到10句话的描写，啊，应该这么说，就是路加借助了旧约的啊天主跟梅瑟啊给他10句话的那个故事，用来他现在当作一个基本的背景来描写现在圣神降临的故事。那我们整个的传统里面当然是理解梅瑟上山领受10句话是什么，是天主跟人民立约嘛，那个约的记号就是10句话。那现在这个天主跟新约子民跟耶稣所招选的新的天主子民重新立约，那个盟约的记号就是天主圣神自己，称天主自己。好，那么这个整个的山上的事件啊，在得到这一个10句话是盟约，那新的这个一样那是盟约啊。那在怎么样发生呢？在传统的犹太生活里面哈，他们的节日本来都是什么？农民节是什么？啊，对不对？逾越节、五旬节啊。那么逾越节在出埃及事件得到了非常深的救援的意涵，然后呢10句话天上得到10句话的盟约，他们在犹太传统就定在发生在五旬节上面啊，那又是一个什么，因为这个事件让五旬节本来逾越节是收成的开始，五旬节收成的结束啊，现在这个受神节得到这个天上10句话变成个盟约的记号，所以很自然的在新约的盟约圣神降临就落在五旬节上面。所以那么逾越节呢，说巧合也好，说刚好发生也好，说天主安排也好，那么的确耶稣吃了逾越节晚餐就死了。所以在新约的救援经验里面，过去出埃及的逾越节现在是发生在耶稣的世界，所以出埃及事件成了个预象啊，预告了将来真正的救援。所以过去离开埃及的奴役现在是离开罪恶的奴隶啊。那现在五旬节就是 回忆到过去在西乃山得到十句话，信他们通通都领受圣神。好，那么领受圣神开始，教会真正的开始行动。那现在耶稣的复活升天，圣神降临，所以升天这个事件一定发生在复活跟五旬节之间，跟圣神降临节之间，对不对？好，你把逾越节当作一，五旬节当作五十，你从一到五十之间选一个数字，你要安排耶稣升天，你选哪一天呢？当然就是四十了，不会选三八了，人没那么三八了，对不对？你很清楚，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信仰的连结啊。你有这有一点点像路加那样的一个宗教背景，就是四十了。我们不要去举多好一个四十的象征了，所以这是路加的历史学家的本领啊。他不是要给我们客观的事实。他只要创造这一个让我们看见，我相信第一批读者也知道不是这样发生的，只是他要提醒这个所有的救援的全部的许诺在耶稣身上都实现了，透过这个写故事，反正他们可以很容易的去联想这个东西。好，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写法，把这个时间的区隔来表达耶稣的生命的历史，特别是这个耶稣最核心的嘛，最核心的整体事件，死亡复活升天圣神降临。我昨天上次星期跟各位说过了嘛，我们如果真正要去做一点神学反省的话，我们会明白了耶稣死后第三天复活，这个我们教会里面讲的习惯的话是有点怪的。我们应该讲的精确是死后第三天人就发现他复活了，而不是他在坟墓里面在那边三天躺着不动，这大概是说不过去的一个想法。好，这是比较肯特别写的啊。最后呢，当然是我们不得不提，在路加的作品里面是玛利亚的地位啊，非常不得了的啊。我们今天啊，对于圣母的这个尊敬啊，是非常的频繁而且普遍，甚至于让这个一些比较小的教派啊，过去比较大概整体都基督教都批评我们的嘛啊。但我们当然知道尊敬玛利亚是有理由的。那玛利亚在路加作品是很特别的，特别提升她的地位。我们对圣母的这个尊敬啊，大概找圣经的根据的话，我们大概只能从路加跟若望找了啊。你读马尔谷是小几的，马窦就不明显啊，不清楚。但路加是非常的积极，那若望也是一样。耶稣的公开生活开始，公开生活结束，玛利亚都在场。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写法。好，路加的玛利亚呢是非常特别的哈，那从在领报开始，啊，一直到初期教会的信仰团体啊，玛利亚跟门徒们在一起领受天主圣神，你就是他整个的救援的事件，他都在场。那他的一个最根本的模范是什么？他把天主的话默存在心，反复思索，啊，那所有对于玛利亚的称赞，人们比较一些人性说啊。跟耶稣说怀过你的胎喂养过你的人是有福的，意思说听天主话而相信的人更是有福。这句话就是一方面是讲了一个客观的救援事实，一方面更是对圣母的称赞。所以玛利亚是什么？是整个以色列子民的代表。因为我们知道生命记里面最原始的信笺是什么？是以色列，你要听。那玛利亚的态度是听的典范啊。可能也跟各位说过了，在希伯来文里面没有服从这个字啊，听就是从啊。所以这是路加作品里面对于玛利亚非常特别的一个描写。最后怎么样？玛利亚成了教会的以色列了，新的教会整个代表啊，整个救援代表。我们后来在教会的历史发展成这个同救赎者，那是另外的说法了。我们就今天不要进到那个领域里面，直接从这个福音的作品里面来看就很清楚啊。玛利亚她整个就是实现了啊，实现了在信仰当中犹太人本来应该扮演的角色啊，跟天主走在一起。所以她怎么样？她一直走着耶稣道路嘛，直到陪伴信仰团体领受圣神。到教会建立为止，所以玛利亚的确有非常深的这个教会性的意义的。这是路加的作品。我们稍微顺便说一下，就是你知道在凡尔会议的教会宪章第八章就谈的是 玛利亚嘛，对不对？那我们知道在整个的凡尔会议的过程当中，曾经就是有一个大的讨论，就是要把圣母相关的写一个专章或专文，还是在教会新上的一章那里面啊。当然后来是我们知道结果是它成了教会新上最后那一章。那从那个时候开始，你问各位读一点教会文件知道了，几乎已经成为一个习惯了哈，每一个教会文件最后都提圣母的。所以你知道你读文件读到玛利亚出现，你知道文件快结束了。那其实基于这个理由哈，其实我做了一个运用，是我基本上在我的堂区里面，我的弥撒里程都唱圣母的歌曲。之前是不可以的，因为整个感恩礼是针对天主的，就算是圣母庆节还是歌颂天主的，你不应该在弥撒经堂唱圣母经，民族曲也不应该唱的，全部应该核心是天主。那么教会传统除了从这个教会新章开始已经有了，那最后我们在弥撒结束是怎么样？不是说什么去传福音吗？去实现福音吗？去生活福音吗？那在整个的教会生活里面，我们当然可以在这个时刻请圣母拿出来，他是我们的典范，请他跟我们同行。那其实神父已经讲了什么，或主教也讲了弥撒礼程了嘛，已经结束，我们唱个圣母歌是合理的。这时候至少是我的做法了，我觉得神学上也绝对说得通的啊，在别场合都不行。你可以用圣母的赞词，因为它是对天主的，直接称赞圣母的歌曲是不应该的啊，这是感恩礼是对神的。好，这是最后一点补充，跟各位就作为一个路加作品的结束。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谢谢各位。